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不久呢，这个英王查尔斯访问了美国，而且呢还在美国国会做了公开演讲，这也是继他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之后啊第二位在国会演讲的英王。在国会演讲中，查尔斯国王再次强调了英美两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共同价值啊。他还说，无论是谁掌握大权，英美盟友的关系都超越了政党政治。要说起英王访问美国这个行为本身呢，其实更像是一种礼仪性质的国际往来啊。毕竟英王的实际权力在维多利亚女王之后已经一落千丈了，基本上成了完全意义上的虚君，不再对英国的大政方针起什么大作用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这英王访美也不是说来逛一下显摆一下这么简单的啊。这背后呢，往往是出于复杂的国际背景，因此英王访美也经常被赋予一些特别的含义啊。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这英王访美背后的历史。如果咱们按照踏上美国土地的时间来计算啊，其实早在18世纪的时候就有英王踏上过美国，只不过这时候的美国还没有独立，这位英王也还没当上英王。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呢，这个英王乔治三世的三儿子威廉王子就在驻纽约的英军里担任军官。华盛顿得知这个消息之后，还密谋绑架威廉，甚至在命令中要求属下不择手段啊，想着靠劫持王子来增加与英国交涉的筹码。英军听到风声，赶忙给威廉增派贴身警卫啊。只不过因为各种原因呢，绑架这事儿最终还是没有实施。其实咱们从美国的独立宣言里不难看出，这个美国在建国之初对英王的态度，是吧？在宣言里，开国元勋们痛斥英王的统治为暴政，不列颠国王的历史就是一部损人利己与巧取豪夺的历史，践踏法律，解散议会，靠各种手段不断加税，在北美横征暴敛。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书之一，可以说独立宣言就是美国国父们对英王的一篇檄文，对吧？当然了，咱们在这儿说句公道话啊，彼时的英国呢早就已经是君主立宪了，大权都在议会手上，国王只是作为英国的一个象征挨了一顿骂。但是甭管怎么说，这美国人自然不可能给英王任何面子，是吧？而且美国立国之初就定下了不干涉欧洲事务的方针，跟英国呢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太深的瓜葛。对于英国来说也是如此啊，美国这个前殖民地跟自己隔着一个大西洋，只要他不搅事儿，跟自己保持贸易往来就行了。于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英国和美国长久以来都没有将对方看作能够深度结盟的友邦啊，英王访美自然也是不可能的事儿。这种关系呢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初啊，随着美国的国力全面超越英国，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呢也跟着水涨船高。但纵使如此，甭管是美国还是英国依旧没有深度的往来啊。直到1939年，欧洲已经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边缘，这个时候美国的力量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因为论工业生产能力，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能跟美国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争取到美国的支持，势必会是一大助力。而且在一战里也是美国参战，为协约国的胜利敲定了最后一笔。可问题是，美国国内有着深厚的孤立主义传统，是吧？美国人对欧洲人的事儿并不上心。一战参战呢，也是因为德国已经明目张胆地威胁到了美国，尤其是那封齐默尔曼电报，是吧？德国为了拉拢墨西哥，放话要帮墨西哥夺回美国占的土地，这才促使美国参战。可以说这时候的英国想要争取美国的支持简直是困难重重。最终英王乔治六世决定亲自出马正式访问美国。英国既希望于靠国王陛下的这趟访问拉来美国的支持啊，这事儿的意义可太重要了，是吧？因为在美国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英王在美国的主流叙事里基本就是暴政和压迫的代名词，对吧？这个英美两国的关系也因为历史问题而长期紧张。这次乔治六世访美是自打美国独立以来英王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因此这就有了很大的象征意义。从英国这头来说，英王乔治六世访美 意味着曾经高高在上的宗主国放下了身段，主动向曾经的反贼寻求平等合作。因此这不仅是英国在外交上的让步，也是给英美两国从百年宿敌走向盟友关系留下了空间。对于这趟破天荒的访问呢，美国也给了相当高规格的款待啊。在华盛顿的正式访问结束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还安排乔治六世夫妇到郊外的别墅里度假，并以啤酒和热狗招待二人。从外人的角度来看，很容易把这事儿理解成罗斯福故意让乔治六世下不来台刁难人家，是吧？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啊！罗斯福的本意当然是希望和英国拉近关系。早在1935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啊，禁止向任何参与战斗的外国势力出口武器。罗斯福就是带头反对法案的那个人啊，他认为这种法案呢，其实只会惩罚被侵略的受害者。在1938年的时候，罗斯福就已经意识到纳粹在未来将会是一个全球性的威胁，遏制纳粹的扩张侵略将会是重点啊。而作为欧洲反纳粹阵营的核心之一的英国，自然也是美国应该深度支持的对象。只是美国老百姓对此并无意识，是吧？对一般的百姓来说，欧洲事务离自己太远，就算希特勒在德国张牙舞爪，那距离自己还隔了一个大西洋呢，对吧？没必要犯那个忌讳去掺和欧洲的事务。换句话说，1939年乔治六世访美，与其是跟罗斯福谈，让美国支持英国，倒不如说是乔治六世想和罗斯福一起，去改善美国民间对英国的看法。罗斯福摆出热狗，其实是想让乔治六世跟他一起演这么一出，因此乔治六世也非常配合啊，不仅用手拿着热狗吃，而且还仿照美式吃法，在上面涂上芥末酱，就算是酱料掉到了裤子上也毫不在意啊！大吃热狗的同时呢，还大饮啤酒。这一场景呢，自然也被各大媒体记录了下来啊。第二天，《纽约时报》的头条标题就是这么起的，叫这个英王就着啤酒吃下了两只热狗。在美国人的刻板印象里，英国王室还是拿枪拿吊端着架子的感觉，是吧？甚至在美国人眼里，英国人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英王访美吃热狗则成功打破了这一印象啊！作为英国的国家领袖，能放下身段在美国享受热狗啤酒，这自然获得了不少美国民间的好感，进一步呢，让支持英国的声音变得更大，也为后来英美在二战中的军事同盟关系打下了基础。咱们从上帝视角来看，如果说独立战争切断了英美宗藩之间的政治纽带，那么乔治六世的这次访问相当于是重铸了两国之间的关系，对吧？而且乔治六世自降身段的访美，不再以全球第一帝国的姿态俯视美国，而是以请求援助的盟友身份来到新大陆，是吧？在这个层面上也标志着大英帝国承认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在二战中遭受巨大损失的英国已经完全无法维持现有的状态了啊！在战争的中后期阶段，英国也开始高度仰赖美国的输血，如此一来，这英美关系自然也在逐渐的产生变化啊！从平等的盟友开始变成美国占领主导地位，对吧？而二战后的英王访美正是这个变化的一大反馈。1957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继位后第一次访问美国啊，而在1951年的时候，伊丽莎白二世还以储君的身份代替他爹乔治六世到访过美国。当时为了避免已经重病的乔治六世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驾崩，导致王位虚悬啊，当时还是公主的伊丽莎白让秘书随身携带了一份即位宣言以备不时之需。跟1951年的那次访美相比啊，已经成为女王的伊丽莎白二世访美的情况则更加麻烦了一些。就在1956年的时候，英国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啊，埃及总统纳塞尔宣布把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这直接引发了英法两国的不满啊。随后英法联手以色列啊，三国一同进行军事介入，准备强行收回运河。而美国对英法的行动呢极其不满，以制裁为威胁，要求英法撤军啊。有关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聊过不少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一下。 而在这场危机中呢，英国屈服于美国的要求，被迫接受了停火协议啊，这也意味着英国完全丢掉了曾经世界霸主的地位，承认了美国才是西方秩序的领头人。与此同时呢，英美两国的关系也陷入了一个低谷啊，而当时的英国还没从二战的创伤里走出来，重建还需要美国的经济支援。为了修复英美关系，当时刚继位没几年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选择访问美国。而美国这边呢，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愿把两国关系闹得太僵，让美国在欧洲变得被动，是吧？所以还是给了女王高规格的接待。在女王下榻白宫的时候，美国这边特意安排了当年乔治六世访问时候住的套房啊，在行程上呢也是效仿1939年前半段在华盛顿，后半段带着女王体验了一把美式生活啊，不仅到弗吉尼亚州逛了超市，还去大学里看了一场美式橄榄球比赛。在谈话里呢，艾森豪威尔也向女王表达了缓和的意向，认为英美双方虽然在苏伊士问题上起了冲突，但是不应该影响到双方的同盟关系。就在女王访美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夫妇还应邀前往英国王室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堡度假。值得一提的是呢，和当年罗斯福与乔治六世的热狗外交类似啊，艾森豪威尔和伊丽莎白二世的外交话题也少不了吃的，是吧？1960年女王还专门给艾森豪威尔去信，说看到了他考鹌鹑的照片，就想起来在巴尔莫勒堡的时候没教艾森豪威尔怎么烤司康饼，于是现在专门写个食谱寄过来。经历过这次访问之后呢，这个英美之间的关系也相对有所缓和。1957年的女王访美其实是英国政府需要借助女王的影响力来缓和两国的关系，对吧？等到19年后的1976年啊，就是美国需要女王来缓和自己的问题了。当时美国受到越战后遗症以及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啊，1970年代中期的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福特政府也因为特赦因水门事件下台的尼克松而饱受争议。为了在1976年大选之前重聚民心，福特就把目光投向了外交跟国家庆典啊，其中的重头戏就是邀请女王访美。而这个邀请的时间点其实也非常值得细品啊。19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庆祝日。在200年前，美国的开国元勋还在独立宣言里痛斥英王的横征暴敛，是吧？而在200年后，英王则能在美国政府的邀请下访问美国，而且还是在美国主导西方秩序的这个背景之下。福特想基于这一手重新聚拢民心，为了让这场世纪大和解显得更加圆满啊，美国这边呢，在行程上在华盛顿以外安排了波士顿和费城这两处，这两座城市可都是美国独立战争里具有标志性的城市，是吧？波士顿清查事件象征着北美13州独立的开始，而费城呢，则是孕育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地方。尽管福特给女王安排的访问可以说是尽善尽美，没出什么乱子，但还是不能挽救美国老百姓对福特政府的负面评价啊！因此在同年的大选中，福特败于卡特之手。不仅仅是这几次访美啊，这个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生前一共有六次访美的经历，每一次访问都带着一定的政治意味。像是这个1991年在冷战即将结束，刚刚打完海湾战争这个节骨眼上，女王第四次访美，这也意味着在冷战后的新秩序中，英国还是作为美国的铁杆盟友。到了2007年的时候，女王第五次访美则是为了表示跟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保持一致啊，尤其是布什政府因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已经饱受诟病，跟福特政府一样需要这么一次外事活动。2010年访美呢，则是在金融风暴后啊，为了表示英美两国关系稳固，女王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访美。而现如今时隔16年，英王查尔斯的这次访美背景其实也不简单。川普上台以后，英国先是在关税一事上跟川普政府起了冲突，是吧？然后又因为川普扬言要吞并加拿大闹了起来。现如今在伊朗的这个局势之下，英国也因为拒绝派兵参战而和美国的关系搞得很僵。 英王查尔斯访问美国这个举动，毫无疑问也是英国想着表达一个姿态啊，自己仍然是美国的盟友。只不过咱们听英王查尔斯的演讲呢，属于是软中带刺，是吧？先是强调权力需要监督和限制，暗指川普滥用总统职权啊。后来又专门捡川普不喜欢的讲，像什么乌克兰问题、北约问题。其实呢，这也是一直以来英国的一个态度啊。自打二战以后，英国也接受了自己不是日不落帝国的事实，但是这也不代表美国就能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英王访美的这段历史，咱们也不难看出啊，尽管英国是作为弱势的一方，确实仰赖英美的同盟，但是美国也同样对这段同盟关系有所依赖，是吧？美国总统时不时的还需要仰仗英国王室来给自己聚拢一下民心。咱们看现代的英美关系啊，用丘吉尔的话来说，是一种特殊关系，是吧？这是丘吉尔在1946年发表著名铁幕演说中正式提出来的，说的是英美两国存在一种独特、亲密且超越普通盟友的关系啊。这种特殊关系特殊的点就在于英美两国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文化还有战略利益的基础上。有了这个特殊关系做前提，那么就要求两国保持紧密合作啊，尤其是在军事和外交上要深度合作。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特殊关系就成了英美外交的核心指导理念。虽然在有些时候两国有摩擦，但是从未在根本上动摇过。而英王的每一次访美，从根本上说，都是在为这个特殊关系做背书，对吧？咱们进一步说，英王作为超越党派政治的超然存在，在两国的特殊关系里扮演了润滑剂的角色。每当两国政府因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英王就会访问美国啊，用两国共同的历史纽带跟文化认同缓和这种矛盾，是吧？以此来兜住英美同盟的下限。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